各位早安。各位，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苦难，乃是在苦难当中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呢，是看不见原来我们遭受的一切地上的患难由这位上帝。那么我们看不见他的理由呢，不是因为我们的眼视精神的问题，不是这个 optic nerve 有问题，乃是我们心的问题。那我们心的污秽，心里的罪恶，也心里的这个盲目，叫我们看不见这位神。那也因为已经看不见神了，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人更是因苦难而离开上帝。所以各位会看到这个世人，他们现在种种的苦难、病痛、孤单，然后在各种世界里面的一个冲击的时候呢，他们寻找的不是上帝，他们寻找的是只是一个方法、一个解脱，或者有一些的宗教形式、仪式能够给我暂时的平安、暂时的解难。所以各位看得到，亚当夏娃当他们有一犯罪的那个时刻，他们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那个羞愧，为自己偏做裙子，然后自己遮盖自己。当上帝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是惧怕的，他们害怕那个审判。所以人都生在这个惧怕里面，有惧怕失去、惧怕疾病、惧怕死亡，都是在这个惧怕里面。这个罪充满人心的时候，人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更加的惧怕。那这个不但是这个世人的样子，甚至各位看一下我们这有上帝的人，有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很多时候当苦难一来的时候，各位看我们在那个无助痛苦的心境里面，我们向神发出的那个呼求、那个哀悼是：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你没有解决我的现在的问题？所以在人种种的这个迷茫的光景、痛苦的光景的时候，主自己主动的他走进我们的生命，走进我们的心灵，而我们的主亲自来扶持安慰我们，甚至叫我们能够振作起来。所以一天一天，我们虽然苦难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得到力量，呼求主、寻求主，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慢慢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的意志慢慢坚强起来。这是为什么？不是你很伟大，不是你很有能耐，乃是因为主走进你的心灵，亲自与你同在，安慰你们。所以各位，今天我们看到这处经文，拉撒路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了四天了，死了过了四天了，我们的主才来到这个丧礼当中。那马大玛利亚呢，他们都是蒙主所爱的，他们也是爱主的，但是当他们看到主的时候呢，他们两姐妹都说同样的一句话，他们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拉撒路就不会死的。那么我们的主呢，在今天面对这两姐妹的伤痛，主讲了最伟大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各位，这句话呢是今天的主题了，这个今天的主题。但是呢，这句话呢原文来讲呢不是这样讲的，原文讲说，主耶稣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所以呢更正确来讲是怎样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了。阿们。各位，这句伟大的话、伟大的宣告，其实是给全人类的。那全人类在生在最终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死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在地上的第一口气是继续走向最后一口气。我们这个地上无论怎样，怎样的人，有钱没钱，有地位没有地位，各位，现在你是很落魄很卑微的人，或是你是这个世界很名望万众瞩目的一个领袖，一个政治家，或者怎样的人，你最后你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你是要失去一切的。对于我们在主里面有永生的盼望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死亡是我们最后等待的，因为那是我们脱去一切一切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得着上帝的赏赐的时候。但是对不认识这位上帝的人类，这个死亡是最恐怖的那个时刻。他们不但失去一切，他们要为自己所有的罪付上那个代价，没有一样罪，不管是大罪小罪，是不用偿还的。他在永刑里面，永远的刑罚里面要偿还那个罪。所以各位，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所以上帝给全人类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那个复活，我就是那个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讲这句话的第一个用意，给所有的人的。另外各位，我们的主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也是在当时候，特别有两个主所爱的微不足道的两个姐妹，他们因失丧自己的兄弟，因人生离死别的那种痛苦，就在这个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得安慰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来到他们当中，然后跟他们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来说这句话呢？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各位，现在在这个丧礼里面，很多的人都来跟玛利亚、马大一起哀悼。对，我们人痛苦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奇妙的那种孤单，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方向，我们很需要人，我们很需要人跟我们一起哭，我们很需要人安慰我们。但是很奇妙的，我们知道他们怎样安慰我们，我们等一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又进到那种沉浸到那种很孤单无助迷茫的光景。各位有没有？尤其是你失去你所爱的，你失去这个地上你心爱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好像你自己在承受整个世界。所以呢，马大玛利亚那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带来的不是单单一个安慰，不是带来一个现在来拥抱他们，或是要跟他们讲一些叫他们心里能够安舒的话。主要带来给他们的东西是超出他们想象的。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所有现在跟你一起哀悼的人，你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最痛苦的问题，就是来到这个地上是为失去而来的，最后的死亡是最后你们会失去一切的一切的。所以你们要来到我的身上，我的面前，因为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各位听得懂吗这句话？所以呢，上帝能够带给我们人最清楚也我们人最需要的那个答案，不是我们人暂时能够解哀解痛的那些答案，或者暂时给我们一个外在的涂伤，或者一些暂时的平安的那种宗教，绝对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真正实的，所以人有永远的灵魂，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存在，他要永远永远。但是他是在哪里存在呢？他是跟神在一起，永远的服了，再也没有罪恶重担试探痛苦流泪，来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呢？或者他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得到刑罚，得到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你要认识那复活的上帝，那生命的上帝。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人最大的也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苦难。这个地上哪里没有苦难的？今年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苦难。 人的话也给我们苦难，环境也给我们苦难，连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惧怕，我们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也给我们苦难，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问题不是苦难，乃是苦难当中看不见这位主，在你的病痛中看不见主，孤单中看不见主，你的婚姻儿女有问题的时候看不见主，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看不见主。那你说为什么看不见主呢？为什么看不见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你们要的不是主，没有一个人要的是主。所以圣经说没有寻求的都偏行己路，全部都失散，没有一个寻找的。那你说哪里没有寻找的？这个地上有这么多宗教人士，他们都拜神，他们都在寻找什么宗教？各位，圣经说没有一个真寻找神的。他们寻找神吗？他们是寻找神能给他们的东西，神给他们的有一些礼物，有一些暂时的平安，有一些的道理。因为我生命里面没有意义啊，这个宗教能够给我一些领悟，或者给我一些道德修养，那神给我的一些恩典、福乐、安康，对不对？各位，你真正问，真的以这位上帝来要认识他、寻找他的，其实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所以人的心都是污秽的、盲目的、罪恶的、偏行己路、随己意行的那个光景，没有人要寻找这位上帝，所以当然他们看不见主，甚至他们看不见主到什么地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不见主不但是苦难中看不见主，甚至要离世的那个时刻，在罪里面被欺骗的人，甚至面对他的肉身要灭绝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他跟孩子们想的是什么？哎呀，我已经活够了啦，我能够平平安安走就好了，没有遗憾的，没有遗憾的，对不对？那我们活着的人，就是我们不认识永生的人，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到了时候要死了，啊，你没有遗憾就好了啦，啊，那你也平平安安的走了，啊，我良心也没有愧疚的了，我也孝顺了，也什么东西了。各位，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知道永生之道的人，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心里面很想讲说，你平平安安的走，你闭上眼睛的那个时刻，你要永远永远后悔的，也不能回转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对审判、对死亡的东西，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对这个东西，我们不太明白，我们根本不能，我们连有那个意识都没有。我们只有说，我们现在能够感悟到的，我们现在平平安安就好。然后呢，到了要死的时候，平平安安走就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主耶稣在众人都哭泣的时候，连他最爱的人马达、玛利亚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来到当中，难道只是来给他们一个暂时的安慰？我跟你们说，甚至不是叫一个拉撒路，我现在讲活起来，你们就活起来，哇，看到一个神迹。因为这个拉撒路活了之后呢，他之后还是要死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把众人、把马达、玛利亚指向他，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一直会活在我的面前。他在各样的处境里面、患难里面、痛苦里面，他没有绝望，因为他会看见我的同在、引导、帮助。所以呢，我们主耶稣来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他是要把复活带来，把生命带来，把自己带来，把自己呈现给玛利亚、马大，还有这里所有有见证这一刻的犹太人。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各位，今天你读这一刻的时候呢，你要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很简单的。什么结论呢？就是叫我们知道，人地上一切的痛苦呢， 不是指向痛苦的结束。人地上面对的一切的痛苦是指向基督，阿们，指向基督，这是十一章的重点。约翰福音十一章的重点讲的是这个，神没有应许地上没有苦难，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孤单，没有死亡，没有，上帝没有这样讲。但是神应许在这个地上种种的患难里面，有上帝，有永生上帝，复活的上帝，他的同在，他的引导。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现实性。我们都要明白，所以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可能很多带着问题来。我们说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听了道之后，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孩子还是一样，婚姻也是一样，我的情绪也是一样。你们这样讲，各位，这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过去的时候呢，叫你发现不是我来参加了崇拜之后我回家家里就没有吵架，然后工作就会顺利，不是这个东西。叫你发现原来这个地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叫我指向基督，让我看见与他的荣耀，他的同在，他的帮助，叫我一生能够爱他，追求他。各位，所有的苦难是把我们指向的。所以这里所有的人，各位问一下，你们当中多少人是因为这个苦难走进教会，认识主的恩典？你们可能以前在其他的教会或是认识的乱七八糟的福音什么东西，就来求福求神拜佛，然后得到一些平安，得到一些好处祝福的。你多少人是还是在那个苦难当中得不到这些东西，然后你走到这个，你终于明白了原来神爱你到什么地步，把自己给你，把生命，把复活给你，最大的礼物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很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看好吗？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呢，我们先读一遍啊，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但是读了一遍之后呢，我再解释整个经文啊。各位，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各位，我前面我说过，我们主耶稣在约旦那边，其实离伯大尼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地方呢，一天的路程。所以拉撒路重病的时候呢，马大玛利亚已经派人快点去告诉夫子，你爱的人病了。所以想必呢，他一出门的时候呢，拉撒路死了。所以他一天的路程到了那边，跟主耶稣说，你爱的人死了。然后主耶稣再等两天，然后呢，两天之后再走，用一天再走回来，多少天？就四天了，各位明白吗？所以这个四天的整个路程里，四天的一个单言里面，主在做什么呢？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耶稣之前在那边被逼迫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有谁？有很多的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纷纷都来参加这个拉撒路的这个丧礼，对不对？然后各位看第十九节，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他们的动机是这样的，那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四天呢，据说，为什么我们主耶稣等了四天呢？这据说犹太人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当然不是每个犹太人信，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的魂灵魂还是很靠近他的身体，的活在那边活动有三天之久有三天之久，然后呢到了第四天就走了。那所以呢，连有这种迷信传闻在当中。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可能四天才来，那时候呢也是叫人再也没有办法靠任何这个世俗的观念还是什么不能把希望放在任何人，或者也可能是四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尸体也已经烂了臭了那个光景。所以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四天才来 这在上帝的整个完整的安排里面最好的时刻。那他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谁是先跑去见他，马大。所以马大的整个主动的一个性情我们都会知道哦。那21节，马大对耶稣说，你们看这句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各位，在这句话里面，你会想看到马大有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是主啊，如果你早在，我兄弟都不用死，所以心情里面又很混乱。但是另外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还是相信你，我还是知道你向父求什么，父会给你啊。当然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说我相信你能够叫我的兄弟复活，对，不是讲这句话啊，就是说勉强的信了啦，我还是很勉强。各位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没有得到答案嘛，我们说我们不能否认神，我们也知道啊，主是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倚靠他，我们信靠他，都是很勉强的，很勉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知道你还是爱我，你还是会听我的祷告，但是那就是那种光景，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不会愿意让我们继续留在这样的光景的。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在人生当中曾经遇一些挫败啊，或者遇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冲击，到现在还没有从那些伤害、痛苦或者冤屈里面走出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各位今天好像马大的光景。24节，马大说，那23节耶稣怎么说？那耶稣继续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在讲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实体上的复活。但是24节呢，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他指的是另外一个。那有时候人的很多不幸的话来的时候呢，我们主是怎么对应啊？各位看，主马上因着马大，我相信那时候犹太人也在他的旁边都听到的时候呢，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对，在哪里看到，每次在这句话哪里看到丧礼的时候这句话当然丧礼的时候要看，但是各位，我今天要让各位明白的就是，今天你要认识复活，你要认识生命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讲这处经文，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最伟大的宣告了。那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呢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为什么他暗暗的回去？圣经也没有讲啊。但是可能我在想，耶稣说，好，你信了，去叫你妹子来了叫他那所以呢，就暗暗的不要惊动旁边所有的人这样。那他妹子呢，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所以玛利亚的个性是比较柔弱一点所以呢，想必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一直痛苦，一直哭，所以犹太人是一直在他的旁边，别哭了什么的，对不对然后看他又安静不动的时候，人又跑起来又要去哭了还是什么怕他想不开，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我想可能是这样了那这是我们自己的推断了我们也不能完全知道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看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也是一样的话，对不对？跟马大讲一样的话。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恨， 又甚忧愁，哎，很奇怪哦，为什么大家哭的时候呢，我们主耶稣悲憾 indignant 然后忧愁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多解释然后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然后35节，耶稣哭了这句话耶稣哭了是整个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句子但是也最有能力的一个句子。很多很多的参考书都写为什么耶稣哭了，很多很多的书作者都要想为什么耶稣哭，他哭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写成书都有，所以很多的意思在这四个字里面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不是要解释这个，这个是我留到下个礼拜讲耶稣哭了我只是要让各位看耶稣的反应。然后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各位，我们有几方面来思想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马大跟玛利亚遇到生离死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拉撒路是很年轻吧就是可能是他们的弟弟，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那好像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也自己所爱的人，也关系可能非常好，这样离开的时候呢，两个姐妹心里没有办法得安慰的，所以他们都说同样的一句话，那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弟兄就不死了。各位，这句话里面呢，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的语气是怎样的讲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到底是没有，也没有描述，就这样一句同样的话两个人都讲所以我们会知道这句话里面是当然因为他们在这个死亡里面没有答案，看不到希望讲的话但是他们怎么讲这句话圣经没有讲。那么特别有一些牧师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探讨这两姐妹的一个个性可能我们也可以探讨，等一下我们也要讲这个地方。但是的确我们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2章有一次我们主耶稣到马大玛利家府上用餐的时候呢，马大是doer， 对不对？很喜欢做事的，很积极的，所以呢他就做这个忙乱起来的时候呢，哎呀，看到妹妹在那边玛利亚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主啊，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服侍，你不在意吗？快点叫她来帮我的，好像忽然间发疯了所以我们知道马大的个性是比较直接，那比较强烈，比较 intense，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看头就马上做的，没有等的对不对？然后讲话都很直就这样这样。所以当然马大这样的人冲到人是很厉害的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但是他也很主动，所以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他马上第一个就跑去迎接主了也这样。那玛利亚的个性我们都应该会知道刚好跟马大相反，比较柔弱，比较温顺但是呢我们会知道柔弱温顺是好是坏呢？各位问那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通常这样的人比较柔弱温顺的人他们都是进到一种很自哀无助的那种光景所以呢玛利亚是有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想可能马大来迎接主的时候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一点失望的语气，主啊，如果你早在，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这个语气。那玛利亚来讲的时候，主啊，如果你早在，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又另外一个，对不对各位，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这是我们凭人的选择，我们当然比较喜欢温顺一点的人，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说，你不要选，个性 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在面对人巨大的那个势力，就是死亡的那个现实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刚强你是柔弱都一样，你都没有答案。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知道啊，从这里呢，这个经文我们知道，首先主爱马大也爱玛利亚啊，各位不要选择哦。有些在教会里面哦，我比较喜欢这个姐妹啊，她讲话没有冲到人，那个姐妹很直接的。各位不要这样想，人都一样，人没有答案的时候，人看不见主的时候，都一样的。个性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罪性的缘故，我们的个性原来应该要带出神的荣耀，但是呢反而成为阻挡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那个地方。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先明白，第一，不管他们两姐妹是怎样，主都爱，主素来爱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对不对？然后第二呢，我们知道这两姐妹他们的个性无论是怎样，他们不能胜过这个死亡的巨大势力。对，他们讲这句话，注意，主如果你在，我的兄弟就不死了。对，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们相信如果主在我的弟兄重病的时候他到，他有能力有余地能够医治他。但是因为这个死亡，这个现实的这个死亡，这个巨大的势力临到的时候呢，人都无能为力了，也包括主。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不管是疾病也好，不管是死亡也好，在这个万王之王面前啊，他都完全战胜。阿们啊，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一定在这个方面要得到一个很确定的答案。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啊，是有一个绝对的切据的，不管我们遇到有怎样的困境，怎样的难处，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切据，我们知道主你是得胜的。那所以呢，弟兄姐妹，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回答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各位看25节，我们来解释这个地方，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主给马大和玛利亚的第一句话，其实给马大先，但是这是我们的主带出他自己是谁啊 ，I am， 这最重要的话是在这个地方了。这句话呢，第一讲的是什么？我，重点是我是基督。我们的主没有说我要求父给你们生命，父给你们复活，不是这个东西。而这样讲的话呢也可以，但是现在主要把自己呈现出来，我才是那个重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明白说，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得的是主。很多人带着自己的需要来，主我要平安，我要安康，我要顺利，我要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要的东西看起来是多么渺小，我只是要这样东西而已，我不是要很多，但是那都不是你第一个先要得的东西。你第一个先要得的是主自己，因为世人都离开神迷茫的光景，他们的心里面要的不是主。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也在地上面对种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促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什么？是主啊，为什么我在这个苦难中不能以你为乐，不能赞美你，不能依靠你，不能以你为满足，为什么我在这个苦难里面不能呢？所以呢，你的心里面是因为这个挣扎，这个痛苦，而叫你来到主的面前的话，感谢主的，你的信仰是对的。你是因那个苦难 被刺激被促使来到这位永生上帝面前，所以你必要得安慰，你不要得平安，对不对？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呢，圣经很重要的，整本圣经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第一。所以我，这是第二，耶稣啊，不是我能给你的，是我。所以今天你听到的时候呢，你是要认识我，认识主，认识主。你想要的是什么？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是一个人呢、重生的一个记号来的。重生。上个礼拜师母呢在主日学的时候呢，就教孩子，为什么孩子们都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对不对？该懂的圣经都懂。所以上个礼拜他的主题是你在神里面最渴望得的是什么 ？What is your desire in God？ 所以他就叫所有的孩子呢写出你心中里面三样最渴望得着的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在这么荣耀的生命堂，这么好的牧师然后这样的教导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心里面最渴望得的是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讲我最渴望好的成绩，我渴望多一点睡眠我渴望成功我渴望什么都有，还有我一个没有写渴望什么，他只讲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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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得到钱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有钱什么都可以嘛。我师母讲哇，真的大开眼界，孩子是很诚实，他们心里面都要得的东西。只有一个孩子说，我渴望多认识神不跟你们讲是谁，但是呢，在众多的孩子当中呢，这么美好的生命堂这样美好的教导的一个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呢，大家心里面的渴望是什么只有一句是我渴望多认识神其他的东西都是神给我的东西各位，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就重生，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家庭那他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东西你每次祷告祷告神在哪里祷告也一样，不祷告也一样，都是这样，对不对？那都是这样，祷告也成功，不祷告也成功，那为什么要祷告？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了解吗？这是我们怎么教导然后为他们祷告，还是要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工的。有时候他们是被模糊了，对不对所以呢，一下子他们发现好像哎呀，我感受不到上帝，所以我要的不是神，也可能是这样。但是也可能呢，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应该渴望的是神因为来到教会就是求神给我这个那个人，还有什么好成绩、好的朋友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嘛。所以变成这个信仰呢，就已经变成是一种偶像信仰、求福信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好思想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跟师母老师说，我们也不稀奇我们也不稀奇，因为我们一来教导孩子，不管是别人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我们都是为他们的重生来祷告。那当然可能神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悄悄的做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明确重生的切据，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有明证，他们要多认识主，他们渴慕这位上帝，他们想没有父母教的时候呢，自己想去读圣经他们能够这样想要认识主，哇，感谢主我们一直要为自己孩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有一点误入歧途主啊，快点改变他，那你要改变他什么你要改变他，叫他快点长大懂事但是呢，他长大懂事不代表他重生，不代表他在今天他爱这样东西，他放弃了另一天他爱另外一样东西，对不对？那有一天你发现他都懂事了，他什么都懂得会想，但是只有没有为你想， 也不懂得爱你，所以你又心里面又痛苦，就啊，那到最后你问，其实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的问题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这句话，我们思想复活与生命。各位，复活与生命是一样的东西吗？其实经义来讲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次讲到复活的时候呢，复活我们通常想的是我们人生走到最后将来的事，好像将来我们走到最后，这个身体老了病了，然后呢毁坏，有最后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肉身死了，然后主叫我复活。我们通常想复活是这个，对不对？没错，那的确主应许这个肉身死了之后再有复活，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讲生命的时候，生命是几时？复活刚才我说是将来的，对不对？好像将来的，但是生命是几时？生命是你在信奉基督的这时刻临到你的。所以我们主说，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时刻，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呢，有生命的人，活着的人，各位，有生命是有什么？有生命是有动态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讲肉体的生命，我现在有肉体的生命，对，我会动，会看，会想，会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主耶稣现在讲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你有属灵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哇，灵界的存在，上帝的存在，神的作为看得清清楚楚。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生命的信徒，眼睛得开的，在苦难中也会看见上帝的。对，这个生命我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复活，所以复活，我们基督徒要有什么？复活的盼望，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动态，这个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一般上你看一些人，你哎，你知道你以后可以复活吗？又怎样？那是将来的事。有些人就这样想，对复活什么主在让我死了什么啊，最好不要病了，就这样就这样。但讲复活的时候一点感动都没有。那你会看到一样的，他现在整个的属灵生命看不见主的，只有跟世界的人一样吃开心，玩开心，这个地上顺利开心，那苦难就难过，然后只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上帝在哪里？上帝的美意在哪里？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护在哪里？都没有看得到。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复活？你怎么知道？从你现在你生命的动态，你怎么活在主的面前，时常呼求主，能够与主交通，看见他，你就会知道你这个生命跟你将来的复活是连接在一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如果在教会很久的人，我们头脑都知道了以后会复活，但是看现在的整个的生命里面，就是没有主向往的盼望的，什么东西都是地上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处在一种矛盾状况，就矛盾状态的这种生命里面呢，是很辛苦的。一方面又怕要失去一切，另一方面又是懂我是要复活的，我要交账的，那所以呢很矛盾。所以最辛苦的基督徒，最辛苦的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各位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是真的把各位带到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矛盾的状况。当你没有矛盾的意思，就是你有无愧的良心能活，你活在主的面前，你坦然无惧。主啊，我信什么我就这样活，我信心小但是有结菜种的信心，起码我信我是将来要复活的。我今天无论我做什么，为着将来的事，我教孩子怎么样，为着将来的事，起码有这个，我没有矛盾的东西。各位，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是信心要伟大的信心，就没有矛盾的信心，有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活在上帝的面前。各位了解吗？所以复活和生命 所以各位，下去各位看另外一句话啊。所以呢，下面一句话就其实是衬托前面那句话的。下面那句话说：“所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下面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各位，这两句话哈，你们听啊，你们再看：“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一个死。”也必复活，这个是第一个死。然后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二个死。各位听得懂吗？各位注意听啊，我们人有几个死？人类有罪的人类有两个死，对不对？那哪一个死比较可怕？对，我在讲第一个死是什么？第一个死是肉身的死，所有堕落犯罪的人类都要死，人人都有一死，这是第一个死，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死。然后呢，人这个肉身死了之后原来还存在，因为上帝造人的灵魂跟动物不一样，动物的灵魂呢是肉身灭绝，灵魂跟着灭绝的，所以成为无有的，所以没有 animal kingdom。 我在讲哦，没有哦，你不会再看到你的狗哦，或者你的猫还是什么，不会。我在讲，所以呢，但是人呢，你还会看到这个永远的存在体，上帝造的。所以呢，第二个，另外一个肉身死了，现在这个灵魂呢，要面对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如果你身上的罪没有得赦免，你要因这个罪承受永刑，对不对？永永远。所以呢，圣经说什么？这个刑罚是什么？他们昼夜痛苦，不得歇息，永永远远的这个因着你的罪。所以呢，不要被骗，宗教告诉你罪可以还的，你做一个坏事，然后你做十个好事来还，谁讲的？这个原理是宗教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人的金钱自己发明出来的。哦，你是医生哦，你杀了人哦，你说但是我救了很多人哦，那所以呢，哦，我救了100个人呢，我只是杀一个人，哦，很少嘛，对不对？杀的人很少，救的人很多，你要不要因你杀的人来偿还？要。所以呢，我跟各位说，人活在这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每一个罪都要偿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现在怕的是什么？我们人多半怕的是第一个死，因为你对第一个死才有知觉，因为你想到哇，以后70岁80岁，哇，死掉哦，哇，断气，哇，惊了哦，对不对？怕得不得了，对，所以你只有怕这个，哦，或者心脏病，哦，死掉，哦，我家人不在身边，自己死在厕所，哦，自己死在客厅，哦，倒下来，或者睡觉的时候，哇，断气，惊了我了，对不对？怕得不得了，你就怕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一刹那的。但是第二个死呢，是你有知觉的，有知觉的，永永远远存在，但是被折磨，因你的罪永远受刑罚的那个光景，你过了10000年之后，你再看回去，完了没有？还没有，才刚开始，再开始。各位，你不可思议的。所以圣经在启示录后面讲的很多很多的话，其实呢，叫我们这个短暂的一个开心快乐寻欢，然后来犯罪的生活，这样过着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这是没有明白罪的那个恐怖，而罪所带来的刑罚的痛恐怖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人因为对第二个罪第二个死没有知觉，所以呢不去解决第二个死的问题，因为反正都感觉不到嘛。但只有真理，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死的那个恐怖是什么，他是感谢主。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解决我们能够感觉到的那个痛苦，跟我们感觉不到的他也要解决的。各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第一个是凡，对不对？人，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好不好？看那个经文是25、26节说什么？25、26节， 他回去，这里说什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这是肉身死了，放心，也必复活。原来世人是以为这个是最糟糕的时刻，对不对？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那是脱去一切痛苦悲哀的时刻。我感谢主，我们应该信徒是应该向着这个死亡来盼望，就啊，脱去这个最深和最深带来的一切的痛苦的那个时刻。所以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经一直讲这个，他们歇了一生的安息，这圣经一直讲。但是另外一个死呢，凡活着，现在还活着，对不对？现在你活吗？我也活，对不对？还活着，哦，活到几岁？30岁、40岁、50岁，啊，就信我的，怎么说？必永远不死。所以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40岁信主，那个复活，你里面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叫你不会再面对那个第二个死，不会再面对那个永刑、永远的刑罚，绝对不会的。所以从今天起，不是将来见主的时候，今天起，你能够活得喜乐，活得平安，活得有盼望。各位了解吗？这个意思了。所以第一句话是告诉你，把你的惧怕拿走，对不对？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你们都怕这个肉身的死吗？放心，也必复活，把这个惧怕拿走。OK， 第二句话是要给你什么？第二句话是，凡活着就信了耶稣的人，怎样？必永远不死。现在生命已经与你同在了，生命的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你要怎样？你要信他而活，享受你的基督徒信仰，享受神的同在，神的引导，享受这一切神为你预备的丰富。对，这个世人不明白的，他们只有得就开心，失去就痛苦。但是你要知道，主与你同在，这复活的生命要享受。所以呢，我跟各位说，整个的信仰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祷告？为什么我们查验主的美意？为什么我们继续在跟从主，然后征战摔跤？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COVID 这个病毒的时候还是要来教会，还是要仰望主？为什么？因为凡活着信主的人永远不死了，已经有不死的生命了，还怕什么？我们今天的渴望喜乐就是能够看见主而活，对不对？就是这个了，你们了解吗？所以第一句话是先拿走你对死亡的一个惧怕，然后第二个是叫你信，因信他而活，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是一定要一起的。你惧怕死亡的惧怕拿走之后呢，一定要享受那个活着的生命的喜乐意义，对不对？这个两个一起来嘛。然后所以呢，信仰呢是有时候不能说什么，哦，我要只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要那个不要这个，没有，信仰不是这样的东西，这是全套的东西。啊，其实我每次讲这个复活的信息的时候，大家好像道理懂了呀。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讲的。我讲讲的半死，有一次一个弟兄还问我牧师，虽然你讲的哇，我们不受审判了什么，然后呢，我们以后哇，新生的身体又复活。但是牧师，我讲真的哦，我每次想到我要死那天，我还是很怕嘞。你看会不会想到这个还是很怕？不懂怎样死嘞，那种哇，等下车祸死，哇，坐飞机掉下来，哇，怕嘞，牧师，那个每次想到那个都怕得不得了。这个病毒也是那一来的，还没有死都怕了，没有那种光景。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怎么办？这个不能解决嘞，这个心里面你叫我不要怕，还是怕嘞，那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你简单的一个答案好吗？第一呢，你首先你要先对死亡跟复活的事啊，清楚从真理来认识啊，因为你的一切的惧怕是有不对的认识来的啊，不对的认识，这是什么一回事啊？原来死只是一刹那，这个肉身的死是一刹那。但是刑罚是永远，对不对？但是你那个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先认识这个清楚。然后第二呢，我曾经跟各位说过， 如果你怕死的人啊，你越多要去思想死亡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所以我前几个礼拜跟各位说，每次我去参加丧礼的时候呢，婚礼是很开心嘛，参加完之后不想死，对不对？丧礼你参加完之后呢，我不能说你想死，但是起码你面对死亡的一个现实，然后你去想啊，对，有一天我也会躺在那边啊，有一天这个时间会到，然后我要去哪里？哦，圣经说我要复活了，这个是你一定要这样做的。然后呢，在第三，当你在这个地上享受这个地上的美满安康福乐，除了你感谢主的恩典以外啊，你千万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把你的灵魂体性情喜乐盼望全部放在哇这个地上你拥有的东西。我跟各位讲，你这个地上给你一瞬间，哎呀，孩子孝顺你，哇，你很温馨，配偶爱你，你很幸福，但是你心里面总是跟自己说，主啊，这一切都会结束，还有更美的，更好的，更无限的，再也没有改变，再也没有腐烂，再也没有叫我失望的会出现，就是复活的时候。各位，你要去，不要把自己的整个的精神啊、性情全部就是放在尽心尽心尽力爱这个地上的。圣经说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爱他给你的生命，爱他的同在，对不对？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方面我先跟各位说，你如果你真的一直在怕这个肉身的死亡，圣经有给你答案的。你今天思想什么，你怎样保守自己的心，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肉身的死只是一刹那，但是那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最后我讲完，我要讲完了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讲到很久。那第三点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各位今天我们刚才第一点我们已经讲到哈，马大跟玛利亚的他们两个人啊的一个软弱，对不对？主啊，你若在这里啊，我兄弟就不会死了。各位，这个马大玛利亚很可爱哦，这个两个姐妹啊，圣经特别描述他们很多的他们的心境、举动，也特别个性也都不一样啊。当然，各位，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有不同个性、不同需要，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人都是需要神，我们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但是怎么把他带回神面前，这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把他带回神面前的那个方法也有不一样的。 对，换句话说，怎么靠圣灵来做。如果你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对马大是我刚才说比较直接、比较 intense、 很强烈的一个个性，对不对？哦，他耶稣来了马上就起来去找耶稣哦，那然后呢可能他问主啊，你如果在这里问兄弟不会死了，有点失望，可能这样的语气就讲的时候，主也会了解，对不对？但是马大这样的人呢，主知道说，马大来抱抱一下啊，主安慰你啊，没有用的。主啊，我就是不了解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来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马大的个性是这样的。所以呢，主你有没有发现主花很多时间跟他说话，主一直在跟他说的话是要较量他的误解，较量他的不幸。马大，你的兄弟必复活。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相信吗？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你相信，最后是相信吗？但是一直较量他的不幸。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有一些人啊，你单情感方面这样安慰他没有用的啊，因为他里面一直收着有一些，所以呢有一些你用理性啊，要实际的较量，把神的话很清楚的讲， 神的美意要清楚的讲，这是需要的、哦、我们在牧羊人这，那玛利亚呢是比较柔弱，我就说了、哦所以苦难的时候比较无助自哀的那种光景的时候呢，然后就哭，然后呢如果这个光景主耶稣说，玛利亚我告诉你啊，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讲什么我都听不到，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这样跟他讲他都听不到，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一个软弱来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主用什么的方法？ 主怎样？主看到玛利亚哭，还有跟随的犹太人，大家都一起哭啊，在一起哭的时候呢，主马上用他的情感，那个神圣的情感，悲憾又甚忧愁所以你们想，当人很难过然后不能振作起来的时候呢，忽然间你的愤怒，你的一个愤怒出现了这个有愤怒 indignant anger 的那个意思在里面，有点愤怒的时候呢，忽然间难过的人会醒过来，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会为什么主这样的悲憾那主为什么悲憾？主为什么悲憾？那很多人问，为什么主面对的为什么悲憾？当然下个礼拜我多讲，但是很简单来说，有一些人说主悲憾为什么？因为他在面对吞吃人的死亡，因为他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是吗？可能吧。但是我觉得主的悲憾是因为现在前来的犹太人，还有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他们都因死亡而挫败了，他们在死亡没有答案，因死亡绝望，他们看不到复活的答案。所以呢，他是因他的子民被罪和死亡的现实困住的时候呢，他的悲憾。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主也是人，对不对？他有人性，之后呢他也哭了，他跟他们走到后面也哭的时候呢，也用这个来安慰玛利亚，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很多很多的神圣的情感，我们主耶稣带出来的时候呢，他有悲憾，有他的一个信息在里面，然后他也哭的时候也有这个信息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深深的就是安慰了玛利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并不是说心理测试啊，我们探讨人的这个个性啊，那心理学，我并不是说这个，但是人的个性的确是神给的啊，也这个个性有善用的地方，但是也有软弱的地方，也会有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牧养扶持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懂怎么做哦？你真的要安慰人，要 minister to people。那我们要真的扶持人呢？怎么样靠圣灵做？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没有一个固定的。所以有时候牧师跟一些人辅导的时候讲很多话，有些人不讲话，就牧师也坐在那边等他哭完了。那就这样，你们了解吗？所以请大家学习主，效法主，怎么靠圣灵啊？做一个真的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很好的牧者，不管在面对怎样的仇敌，甚至人最大的仇敌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的主都有能力得胜。他不但得胜那个实际的那个死亡，他也怎样，他得胜人心中的不幸，所以把人从因为不幸而痛苦绝望里面拯救出来，叫他能够因主而活。那今天的信息就是讲这个东西了所以下个礼拜我再多讲耶稣哭了这一段最短的一句话里面的那个含义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也安慰我们。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先是从理性领受，但是主，真的你的道要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主，这是只有你能够做的事情。 求圣灵在我们听到之人的心中做工。不管我们带着怎样的状态来到主的教会，主在这个地方，主你的话语出口的这个地方，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认识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脱去那自战自轻的，更是渴望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所赐的那复活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主这是我们今天要享受的事，不是将来要享受的。求主祝福我们，主愿你借着今天的道安慰众人，也赐众人能力力量，能够跟随你，也面对这世界一切的苦难患难。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